習近平透露決定命運關鍵一招，華爾街參與並退台海後果驚人，被爆收買官員，改疫情源頭報告，美國眾議院要查 CIA， 川普正式要求聯邦法官迴避，競選對手或再減少。G20 中共代表團惹鬧劇，同印度保安對峙12小時。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9月14日，星期四，歡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習近平13日在北京會見委內瑞拉的總統，提到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同時中共正在享用溫水煮青蛙的方式，想要吞併台灣。而近日華爾街參與了美國眾議院的重要兵棋推演，結果顯示台海戰爭後果驚人，而切斷資助中共刻不容緩。鄭麗報導。
據新華社報導，習近平在13日在北京和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會談，兩人共同宣布將中委關係提升為全天候戰略夥伴關係，委內瑞拉成為中國最親密的盟友之一。在會談中，習近平向馬杜羅表示，改革開放是中國大踏步趕上時代的重要法寶，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並且會繼續將改革開放推向前進。網友嘲諷說，委內瑞拉和中共建立盟友關係確實有實力，有實力要錢的盟友，習近平要將改革開放向前推進，就是要將加速中共倒台進行到底。中国的经济下滑确实已经令中共捉襟见肘，甚至都打起了台湾的主意。中共为实现和台湾统一美梦，不惜软硬兼施，除了不停派出军机威吓之外，最近更施展软功，在12日提出一系列加强和台湾融合的措施，希望福建成为对台示范区，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政策要吸纳台湾人在福建工作、学习和经商等，更扬言要让金门居民在厦门、马祖居民在福州享受和当地居民同等待遇，看似是惠台政策。外界认为这根本是想用温水煮青蛙方式吞并台湾。台湾政大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对希望之声分析，台湾是一个民主的体制，中共是一个独裁体制，水与火之间怎样相融呢？如果说下金融合区以金门作为一个融合的对象，那是不是中国大陆亦应该开放一个地区去实行所谓的台湾民主示范区吧？自由和专制之间到底要怎样融合呢？用常识上来判断就可以知道，那根本就是一片谎言。试图在所谓的武力统一不成之外，要用这种所谓的怀柔或者是招安的策略来迷惑台湾人民。所以我想这是一种和平的烟雾，在选举之前试图要介入台湾的选举，甚至于说要用经济优惠来统一台湾等等，我觉得应该是他们对台政策上的一种非常弱智的表现。台湾人民智商这么高，教育程度咁普及，除了一些对于中共的本质甚至于两岸关系严重缺乏了解的人之外，我相信台湾大概冇几个人会上当。目前中共对台湾发动战争的风险远远超出了台海冲突的范围。这个礼拜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特设委员会和华尔街闭门举行的兵棋推演，无以美中因台湾起冲突带来的经济和金融冲击。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 Mike Gallagher 9月12日在智库外交关系协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委员会请多位华尔街高管参加了兵棋推演，这次兵推不包含导弹、鱼雷，而是重点分析中共攻打台湾将在制裁、航运路线、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系统、供应链和经济战领域给美国带来怎样的系统性风险。这次兵推结果 提醒我们现在就要采取行动的重要性。加拉格尔说，现在做得越多，令供应链移出中国，切断流入中国关键领域的美国资本，未来就更有机会解除危机。台湾东华大学新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松庆先生对希望之声分析，我们讲的所谓二次冷战和一次冷战不一样。一次冷战是用核武器来威吓对方，或者是互相的毁灭。二次冷战就是金融和科技战，尤其在金融里面，如果美国停止所有的金融的输出，做一个大的切割，特别是在未来国际清算银行里面的切割，中共势必要全力反扑。反扑的话，就是包括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未来几年里面，不断地在美国市场释放出他所持有的美国债券，对美国的金融市场和全球市场可能是一个相当的冲击。所以我们为什么说二次冷战是用这样的科技和金融作为最后的威吓？加拉格尔认为，美国财政部和商务部都没有正视台海危机对全球金融和经济的冲击，并且呼吁美国必须确认行政部门有想清楚危机的非军事层面。陈松庆认为，我觉得这一次他们的兵推是非常合理，因为不能够排除一个独裁者在寻求最后掌权的机会里面不择手段。如果有一些武力的冲突，这样这些经济和金融的制裁势必一定要拿出来，一拿出来亦有可能就是一种互相的毁灭，而你更多的牌在对方的手上，你就更处于不利。所以我觉得他们推出来这个兵推，呼吁美国的企业必须要重视这个风险，我觉得是一个好好好好的推理。加拉格尔认为，华尔街完全没有将中共当成威胁，华尔街企业现在将美国退休基金投入协助中共军方建造炮弹、战斗机和航空母舰的企业，还有些大型资产管理公司掌门人告诉他知，未来五年中共侵略台湾的几率是零。另一个人说，就算中共对台动武，美国亦不会认真制裁中共。加拉格尔警告，台海一旦爆发冲突，中共等于是用美国人资助的武器对付台湾，美国官兵亦好可能受害。我们如果持续资助中共军事野心，然后提供台湾关键军援，印太地区就越有可能爆发冲突。对此，陈松庆认为，从川普时代开始一直就是希望台海之间的冲突不要真正使用到美国的大兵，西点军校训练就是要用孙子兵法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实际上，2028年的兵推和未来的产业链的转移，或者是金融战、货币战，都是息息相关。美国目前不断地正在脱欧，看得出来中共亦正在做脱欧，习近平亦正在做战争的准备。所以最终的情况就是科技业或者是美国产业界，如果不撤出中国，将来是有可能受到比较大的风险。
综合霍士和顶尖期刊科学的报道，美国众议院监督暨问责委员会在9月12号披露，一名举报者作证指出，美国中情局以高额的金钱利诱六名调查疫情起源的官员，将原先有低度信心认为大流行病是源自于武汉实验室的结论改为无法确定来源。对此 CIA 强烈否认指控。请看报道。
据报道，美国众议院监督暨问责委员会在新闻稿中说，众议院大流行病特别小组委员会主席温斯卓普 Brad Weinstrup 和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特纳 Mike Turner 已经联合致信给中情局和一名中情局的前官员，要求他们解释。新闻稿中说，一名举报者对众议院作证指出，中情局指派七名经验丰富和有丰富科学知识的官员调查起源，其中六名官员认定，从取得的情报和科学证据来看，足以对疫情源于武汉实验室的结论做出信心不高的评估。 而第七名最资深的官员则认为，大流行病源于人畜共同传染病。举报者披露，这六名官员获得了大量金钱，改变他们的立场。温斯卓普和特纳在被 CIA 局长伯恩斯 William Burns 的信中写道，这些指控来自于一位可靠的消息来源，并且要求 CIA 提供新冠调查小组的所有相关通讯记录和文件，以及薪金记录。薪金记录包括任何财务或基于绩效的激励和财务奖金。此外，他们亦致信给前 CIA 营运总裁马克里迪斯 Andrew McCreadis， 因为举报者认为他在塑造甚至得出 CIA 无法确定起源的最终结论中扮演着中心角色。两人要求马克里迪斯在9月26号出席问讯。在今年6月，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向国会解密大流行病溯源报告，指出美国情报圈无法得出疫情是否由实验室外泄引发，或者是由于受感染动物的自然暴露所引发等结论。目前对于收买官员的指控，中情局则发布声明强烈否认。 CIA 公共事务部主任索普在声明中强调， CIA 致力于分析严谨性、完整性和客观性的最高标准，我们不会支付分析师以达成特定结论，我们非常严肃看待这些指控，并且正对此展开调查。而另一名 CIA 官员亦表示，分析师通常会在工作完成后获得奖金，但不是因为达成特定结论。
9月11号，川普总统已经正式提交了法律动议，要求负责审理其2020年大选案的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官查德坎回避审理此案，但川普的人气仲喺度攀升，将在9月15号参加两个峰会。请睇报道。
川普提交的法庭动议指出，查德坎法官之前在对两名涉及国会大厦事件的被告判刑时，就评论了川普，而这些评论令人觉得这名法官在案件开始前就预定了川普有罪，所以川普不会得到公平的审判，因此动议要求查德坎回避，并且要求法院将此案随机分配给另一名地区法官。查德坎给了这件案件的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 Jack Smith 的团队3天的时间，让他们考虑对川普的动议提出反对意见，之后再给川普3天的时间对这些意见做出回应。查德坎是前总统奥巴马所任命的美国地区法官，他因为对几宗涉及1月6号国会事件的案件做出严厉判决而闻名。哈佛大学法学院名誉法学教授和宪法学者德肖维茨 Alan Dershowitz 认为，审判必须是公平的，而他认为目前川普已经会被剥夺最基本的宪法权利，因为四项审判存在两个主要的宪法问题。首先是川普的审判时间，因为截至目前，除了定于下个月开始的一宗案件之外，其余都计划在3月开始的初选中期进行，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不可能完成公平审判。他认为找捕川普团队的目标是确保定罪，并影响2024年11月的选举。即使这些定罪在上诉中被推翻，亦已经达到了影响中间派选民的预期目的。德肖维茨表示，第二个问题是审判地点。在华盛顿 DC， 超过一半的潜在陪审团成员投票反对川普，而纽约有超过 70% 的潜在陪审员投票反对川普。富尔顿县的数字和纽约的数字相似，只有佛州联邦审判才是可以保持中立。目前身负多达91项指控的川普，受欢迎程度仍然非常高。川普15号将在华盛顿特区出席女性领导人峰会，参加晚宴并发表演讲。之后他会马不停蹄地在福音派活动团体兼智库家庭研究委员会在 DC 举办的峰会上发表讲话。 而新罕布什尔州共和党州长苏努努近日预测川普的竞争者将会减少。他说，没有资格参加第二场共和党总统提名辩论的候选人需要退出竞选。首场共和党总统辩论中，已经有六名候选人被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设立的门槛挡在门外。下一场辩论将于9月27号在加州列根总统图书馆举行。民主党民调分析员鲍曼亦承认形势非常明显，如果明日举行大选，川普好可能会赢。
13号印度媒体爆出，在印度举行的 G20 峰会场外，中共代表团成员意外地演出了一场闹剧。中共代表团在德里泰姬宫五星级酒店和印度管理层发生了长达12个钟头的对峙。虽然习近平未出席，但这个代表团的行为引发了广泛关注。请听报道。
根据外交礼仪，峰会代表团成员通常可以将不经审查的行李带入酒店，但是保安人员发现中共代表团携带了一个异常尺寸的包，引起了高度警惕。据新德里电视台 NDTV 的报道，酒店员工后来在中共代表团的一个房间里面发现了两个装有可疑设备的袋，事态随之升级。酒店管理层要求中共代表团提交行李进行例行扫描，但中方拒绝，导致双方长时间对峙。印度保安人员在酒店外面等了10个钟头，但中方拒绝安保人员检查他们的行李。消息人士表示，最终中共代表团经过长时间讨论之后，将行李搬到大使馆，这样才结束了这场闹剧。因为鉴于中共在世界各地的监视活动，有人怀疑这些设备可能是某种间谍设备。印度高级官员告知印度时报，他们没有机会检查这些设备，因此不能确定他们是否是间谍装置。此外，中共官员还提出了一项可疑的要求，要求在酒店提供独立的私人互联网连接，而不使用酒店提供的网络。但这个要求遭到了印度方面的拒绝。这一系列事件令人目定口呆，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